一路走来李俊东，
拍摄一路走来分享我八年的拍摄使用经验。我是2004年的时候搞了几年 CCA 加，哎，觉得很不爽，然后想换个语言学加法。当时我买在圈上拍卖买书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买了拍摄变成经典。然后呢，我一看拍摄的风那个书镜的风格啊，我就把加法变成思想给丢掉了。不过这本书后来我送给了一个西安的一个拍摄爱好者。早期我是很怕蛇的。早期我是很怕蛇的，后来换成了新图标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图标不错。第一本拍成第一本中文书，估计可能会有些人看到过。
图书馆看到过。
第一本吗？不是第一本。
这是第一本。
Learning Python 是第一本。2001年就有 Learning Python。
是吗？
中文的不？
是中文啊？你说中文原
创？
这个也不是
中文，是中文的，
但这不是中文原创的呀，它是中文
翻译的吧？
哎，那也是啊，那个 Learning Python 更早啊，
是吧？
没关系，
在弹幕里被大妈给喷了。
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一些大家都新手都会遇到问题，没有顺手的 IDE， 源码中出现中文，程序无法运行，有问题没人帮忙，这是早年啊。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样来写程序 ，TK 太难看了。我是原先是用 CI6 来做程序的，我接受不了 TK 的那种。我当时基本上是不用 Linux， 所以说基本上没有脚本的需求。用 PSP 写 Web， 真的不想这么干。谁知道 PSP 现在还？
对啊 ，Python Server Page 吧。
Python Server Page。IDE 的话呢，我现在还一直在用那个 Libre 的那个 Unipad。然后的话，最关键是什么？我找到了 Python 邮件列表、邮件组，从早现在 Python 点 CN 一直跟木头转账到 Google Group。遇到这些问题的话，他在考虑一个问题，该不该放弃呢？放弃的话，我就下面就没得讲了。2005年的时候，我加盟了一家创业公司，该公司主要是从事那些电子制造业软件的开发，涉及到了300种设备，就像这种设备，贴片机，它叫啊，用贴片机来生产线路板。可能我们这个机器我们大家都没见过，但是线路板的话，我估计大家都见过，因为每个人的电脑、手机离不开的。我进来之后的话呢，是负责这个软件的架构设计。因为这里面的话呢，你像这种贴片机的话，它那个数据格式是不公开的，需要自己 hack 的。所以说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那个工具，都是各自的 hack 的结果。架构的思考，我们这个软件的话呢，是定位在桌面客户端，它的机器现在有300种机型，然后呢，我们要匹配到每一种机型。还有不单要匹配机型，我们在生产出来的程序还要考虑到用户这个机种的那个情况，就是说用户生产主板和生产那个手机板，它的那个要优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输入的数据格式至少有几百种，因为有些是 ERP 出出来的数据，有些是手工输进来的数据，有些是那些软件导出来的数据，各种各样千奇百怪，我已经被折腾给惨了。原先的架构是一个 EXE 加 DLL， 每一种格式就是一个 DLL 件。我数了一下，当时最多的有100多个 DLL。交互还有一些就是交互非常频繁，矢量画图数据量非常大。可以看一下这个图是我们软件画出来的，它后台是用 Python 读出来之后，然后呢用 CI Build 在前端画出来。这里面是一个初级的线路板，里面的话应该是有100万步那个矢量画图步骤。还有一个就是工厂的客户很变态，他要求你那个响应时间非常短。譬如说我今天提出个需求，明天给我解决，他明天晚上上线，他工厂生产他是不等你的。因为我原先在华为那边做过外包，然后呢换过几个岗位，所以说我对华为的那个平台还是比较熟悉的。我进来之后我就想这样， 华为那套模式还是可以借鉴的，所以说就有了这么一个平台的模式，就说我平台里面是走 Win32GUI， 然后通过桥接，桥接的方式把我的业务全部做成脚本。它这里面的话只列出了三大类型，里面的话涉及到脚本，我当时预估了下是有几十个。我当时的话对脚本语言理解真的是很差劲的 ，CSS 或 Python， 我认为这三个脚本语言，其他的我都不是了。然后呢，受华为平台影响，那个平台的影响很深啊，业务一定得是脚本，因为脚本是更灵活的。当然了，因为我前端是用那个 CI Builder 做的，所以说你那个 Python 必须得切到主程序里面去，业务轮通过主程序来拟调你的业务逻辑。最后还是选择 Python 来做那个嵌入式开发语言。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痛苦了，没有帮助文档，只有 C API 的详细介绍，没有任何的中文资料，没有详细的例子可以参考，基本上没法调试，因为它是嵌入式程序嘛，所以说你不可能说在命令行下面运行好了之后，然后进行处理。早期只有这个文档，然后呢通过Google 搜索，然后的话通过写代码，最后放弃了引用技术这块，把这些金刚也做出来。这里面的话就是我做的那个调试用的，把那个代码签把那个Python 的那个输出啊出错信息全部输出到 C 里面，然后最后写到日志里面，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调试。然后这就是流利 Python 的界面，然后这里面涉及到了很多中文的处理。数据分析公共程序有两种格式，然后的话呢这里面我就不介绍了，因为这里面的话都是一些业务的上的东西。然后呢还有个动态调用，动态调用这块的话呢，我这里面少一个图，我原先的话是用倒推法，通过先查这个机器型号 BMB123， 查不到了之后查那个松下这个厂家找不到了之后再去找基本的类型，然后倒推法来进行查找。这里面的话呢和那个豆瓣的那种正推法是有点差别的。性能的尴尬，性能的话肯定是没，但是的话呢最后我敢总结出来，就是说不要迷恋语言性能，业务性能才是关键，语言的性能是可以通过业务的性能来解决掉的。举几个例子，内部的话文本操作从5000多行的 C 加代码降到了800行 Python 代码，没有 DL 了，只有一堆 Python。 对于前端来说最关键是什么呢？技术它的授权支持啊，可以现场在客户那里改代码，改完之后立马交付给客户。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抢夺一个竞争对手的时候，竞争对手用了一个星期，我们现场解决，等竞争对手把那个程序拿回去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他们签单了。后来我们也想到了软件 SaaS 化，因为毕竟我们的软件会比较专业，还有好多工厂买不起。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做了一个SaaS 软件这一块，做到一个半成品，这是基于金狗的。最后我们通过做这个软件，我也发现金狗太庞大了，我们想把一些业务逻辑给插进去哦，很难很难。
公共开
遇到这些问题，由于从桌面软件转到那个Word 软件，遇到了下面的这些 UD 的痛苦，后台架构的痛苦，还有一个很多用户用 IE 浏览器，它那个 JS 代码执行真是惨不忍睹。还有一个就我们自己不懂运维，造成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就是网络的问题要怪罪到你的软件的头上来，这是很多 SaaS 软件遇到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客户对商业模式的理解，现在国内的客户还基本上处于旁观阶段。云时代的 Python 我就不讲了，这里边 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三六零公司的同事？有没有三六零公司的那个
董事？
放下包袱，何等自在！任何，不管是你从别的语言转到 Python 语言，还是说从传统的那个编程模式进入了云计算的编程模式，都要把你以往的包袱放下来。那样子的话就轻松自在，不管是进入 Python， 不管是进入云。OK。